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故事。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寒号鸟》。古时候，在山西境内的五台山上，有一种鸟，名叫寒号鸟。这种鸟呢，它有四只脚，还长着像翅膀一样的肉膜和一身柔软绚丽的皮毛。夏天寒号鸟经常蹲在巨大的岩石上，回过头来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觉得自己身上的皮毛漂亮，心想这即便是百鸟之王的凤凰也没有自己高贵，其他的鸟类更不在话下了。于是他对着百鸟自鸣的得意炫耀起来，放大嗓门高声唱道：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有一天啊，他看到一只小燕子飞过去，就问：喂，燕子小姐，你这飞来飞去的在忙什么呢？这么好的天气也不享受享受，你真笨。小燕子说：我去衔一些泥，把寺庙屋檐下的窝再修一修，等着这刮风下雨的时候也好有一个避风避雨的地方。你呢，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该趁早搭窝呀。他回答道：这不忙，慢慢再说吧，我先享受享受今天的好天气。他想小燕子用嘴衔泥有多脏啊，再说这泥点还会弄脏我漂亮的皮毛，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儿呢，这还是先享受一下这温暖的太阳吧。于是呢，他继续唱起了歌： 这又有一天，他看到乌鸦飞过来，就问：“乌鸦先生，你这怎么每天都衔这个树枝呀？干嘛呢？这不如休息休息，陪我玩玩吧。”乌鸦说：“我在搭窝，准备过冬，我可没你那份闲情逸致。现在呢，我要玩痛快了，这等到寒冷的冬天来了，我可就要遭殃了。”他对乌鸦说：“这样闲着树枝飞来飞去的，你不觉得累吗？现在享受享受今天的大太阳多好啊，干嘛忙活来忙活去那么累呀？”乌鸦说：“现在累一点，到冬天就不爱动了。这我说大哥，你也该搭个窝了，这要不冬天你可有老兄享好受的。”他说：“不忙，这搭窝才能用多长时间，几天的功夫就完了，有什么急呀？还不如趁着现在天气暖和多享受一下，这等天冷了再说。”他想，干树枝怪硬的，刮坏了我的皮毛怎么办啊，还不如这个累呢，这个趁着大好时光，这今天还是先玩玩再说吧。这时间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秋天来了，鸟儿都各自忙碌开了。他们有的开始结伴飞往南方，准备在那里过个温暖的冬天。有的留下来，就整天辛勤忙碌着，做好过冬的一切准备。这只有这个寒号鸟，既没有飞到南方去的本领，又不愿意辛苦的劳动，仍然啊，整日里东游西逛的，这一个劲儿的到处炫耀自己身上漂亮的皮毛。寒冷的冬季终于来到了，北风呼呼的吹，大雪纷纷扬扬的下着，百鸟都回到自己温暖的窝里，寒号鸟身上的皮毛也不能抵御这样的寒冷。夜间，它躲在石缝里，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无可奈何的呻吟着：“哎呦，这好冷啊，这好冷啊，这等到天亮就造个窝。”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温暖的阳光照着大地，寒号鸟忘记了夜晚的寒冷，又不停地唱着：“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太阳下面暖和，太阳下面暖和。”就这样，寒号鸟一天一天地混着，这一天是一天，一直都没能给自己造个窝，晚上冻得要死，白天又出来像没事一样继续炫耀他自己的皮毛，最后他呀终于冻死在石缝里了。接下来给大家讲的第二个故事叫老乌鸦和小乌鸦。老乌鸦在一个荒岛上给自己筑了一个巢，当小乌鸦出壳以后，老乌鸦便将它们从岛上往大地上搬迁。它呀，首先选择抱着一只小乌鸦渡过大海。当这只小乌鸦飞到大海中间的时候，这它已经累得够呛了，翅膀也有点扑打不动了。心想，如今我身强力壮，小乌鸦还很弱小，现在我抱着它渡过大海，等它长大了，变得身强力壮，而我已是年老体衰，到时候他还能记得我这样操心费力吗？能把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吗？于是啊，这大乌鸦就问小乌鸦说：“将来我年老体衰，你身强力壮的时候，你能这样拖带着我吗？你要说实话。”小乌鸦害怕的父亲把它扔在大海里，便说：“哎，一定能，放心吧。”于是老乌鸦不相信儿子话，把小乌鸦从怀里扔了出去。这小乌鸦像一个小绒球似的掉了下去，淹没在大海里了。老乌鸦独自飞回原来的岛上，又抱起另一个小乌鸦来渡过大海。到了大海中间，他又感到累了， 于是问儿子，等我年老的时候，你能把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样把我搬过去吗？儿子怕父亲把他扔了，说道，一定能够。这父亲还是不相信儿子的话，把他也扔到大海里了。这老乌鸦又飞回到自己的窝里，他只有最后一个小乌鸦了。他抱起最后一个儿子，又飞过大海。当他飞到大海中间的时候，又饿又累了。他又问起小儿子，我年老的时候，你会不会养活我？会不会把我从另一个地方搬到这个地方？小乌鸦回答道，不会的。父亲问道，为什么？小乌鸦说，当你年老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那时候我会有自己的巢和自己的孩子，我会喂养和抱着自己的孩子。这时老乌鸦心想，这才是真话，我得带他渡过大海，好让他给自己筑巢，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所以老乌鸦没有扔掉小乌鸦，拼命扑打着翅膀，把它带到大地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得到其他人的信任和理解。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谎话都无法换得真心的认同，而且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候了啊。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讲一段唐太宗时期的千古佳话，那就是这个李世民啊和魏征的故事。大家这个一听魏征啊，基本上啊在初中学过历史都知道，魏征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谏臣和征臣。谏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言字边一个那个请柬的简啊。这个谏臣呢就是专门给皇上提意见的啊，征臣就是这个 魏征是铁骨铮铮的啊，不怕皇上怪罪他，就是有话直说，一个非常诚实无欺的这样的一个铁骨铮铮的忠臣。人都说有了李世民才有魏征，为什么？因为李世民这个人呢，心胸宽广，从谏如流，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话说这个魏征啊，是这个生平经历比较曲折。魏征呢，少时啊就上了这个瓦岗寨，跟当时这个瓦岗寨李密啊、什么秦琼啊、程知节、这程咬金啊，他们都很熟。但后来呢，这个魏征投唐之后啊，他并没有跟随李世民，他并不是秦王府当中那些人。秦王府里面有什么长孙无忌呀、然后秦琼、尉迟恭、程咬金等等，就是这些人都是秦王府的。而这个魏征呢，却当时投靠了当时在李渊的长子，当时的太子李建成。这个魏征投靠这个李建成之后呢，就和李建成出谋划策啊。其中魏征就特地的提醒李建成，就是他自己这个弟弟李世民呢，因为战功赫赫，手里又握有兵权，对太子之位啊，实在是一种威胁。所以这魏征呢，就一直不断的跟李建成讲。可惜这个李建成这人，他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主，他老觉得他自己不能背负这个手足相残的骂名。最后这个魏征就用隋朝杨勇的这个例子啊，来激这个李建成，就说如果你不想变成第二个杨勇的话，你就一定要除掉李世民。这个魏征啊，就跟他怎么说，他说秦王，就是秦王李世民这个人，说这个人呢，不论从文韬还是武略都胜过太子李建成啊，就是说我建议太子您呢一定要除掉他。所以其实按理说呀，这个李建成和李世民他们能真正分裂到这个地步啊，魏征在里面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这玄武门之变啊，这李建成、李元吉人头落地，魏征这个时候就被李世民他们通缉并抓住了。啊，这魏征这属于是这个尹太子，当时这个尹太子集团的这个首犯呢，怎么办呢？当时这个像长孙无忌啊、这个侯君集这些人都觉得一定要除掉魏征，啊，就是魏征这样的祸害是不能留的。不过李世民对此啊，却有另外一番看法。李世民说这个魏征这个人他无罪，为什么？因为魏征这个人他对他的旧主，就李建成，很忠诚啊，他对旧主非常忠诚，所以他当时出于自己的这种忠诚啊，出于为旧主担忧，才出了当时这样的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这个决策。但是呢，魏征他这么做并不是想毁坏我大唐江山，而只是我们之间是因为政见不合而已。说魏征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个好人嘛，所以我们要对魏征加以利用。所以李世民呢，当时就给魏征松了绑。但魏征这个时候是铁骨铮铮，就说到，你别以为跟李世民就说，你别以为这点小恩小惠啊就可以换回一颗忠臣的心，赶快把我送到刑场，我要陪我的这个，我要随尹太子而去啊，我要随太子而去啊，这慷慨陈词。最后李世民呢就跟魏征解释，他就说，先生你看啊，就是你这样是吧，你这个人是个忠义之人，你那你的忠不是大忠是小忠，义不是大义是小义，那大忠是什么？就是忠于这个国家，不管皇上是谁，现在我是皇上了，你就应该辅佐我开创大唐盛世啊。那义是什么？您对这个您太子而已，但是你这个义啊，你只是对旧主，你要应该是对天下人也要尽自己这个义，所以您这是小忠小义，并不是大忠大义。哎，李世民其实这一番话很有道理啊。所以魏征当时呢就被李世民这样的胸襟啊，被李世民这样的这个文韬武略就折服了，拜倒在地。但是魏征呢要跟李世民提条件，就是说了，你既然啊想让我做你的谏臣，但是我希望你能听进去我的第一条劝谏，那就是改葬尹太子和当时的齐王李元吉啊。所以李世民当时一听啊，既然人都已经这样了，而李世民的这个毕竟是异母同胞嘛，所以他心里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所以呢，这个李世民到最后就改立这个尹太子李建成为西王，追封他为西王啊，然后也追封这个李元吉为朝王啊，就把这两个人那个就礼葬了。哎，这个时候啊，魏征就立刻就被这个唐太宗李世民折服了，是吧？随后李世民派遣魏征出府山东，就是到这个山东地区，当时山东地区呢确实是不是很太平，所以让李世民呢就派遣魏征来去抚慰一下山东地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之前讲了，北方那个草原部族的这个竭力啊，竭力率兵啊，就入寇中原，就是入侵中原了。所以李世民呢，又跟竭力在城下之盟非常屈辱的时候，幸亏是魏征稳住了山东，才没让另外那头战火烧起来。所以这么一看， 魏征这个人是个既有文才也有武略，而且非常忠诚的这么一个几乎是完美的忠臣型形象。哎，随着这个李世民啊，这个被竭力算是屈辱羞辱了一番之后呢，魏征这个时候就回朝，然后李世民就跟魏征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复国强兵啊，要雪耻啊。”这魏征就跟李世民进谏，他说：“皇上啊，其实事儿是这么回事，我们现在既然要雪耻啊，那我们就不能目的性太强。”魏征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我们要富国强兵，就要与民休息兴农啊，我们要这个提，我们要振兴农业啊，说减少赋税啊，然后颁布律法，安定社稷。哎，魏征的一条一条的，他就是说一定要皇上也要例行节俭。随后啊，这李世民和魏征有什么事都能找李世民说，而李世民在当朝颁布了一条法令，就第一条法令就是魏征直言永不降罪。就只要能魏征能站出来匡正我的这个过，匡正这个皇帝的过失啊，李世民就绝对不会给魏征降罪。不过魏征有的时候啊，他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的融洽。这皇上也是个人嘛，是不是？我记得这个包括《资治通鉴》里面，包括其他这个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么一回事。有一次呢，这个魏征啊找李世民去劝谏。啊，然后他在那说呀说呀说呀，魏征的慷慨陈词，就说我们治国应该这样，治国应该那样，大兴马政，啊，这个减少赋税，打井抗旱，哇，说一大堆之后，魏征当时这个口水、唾沫星子都溅到李世民的这个脸上了，而李世民呢，还是啊非常泰然自若。其实这个我们在这宋朝的时候看到包拯也是这样。其实他这个故事啊，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说，证明这个李世民这个人心胸宽广啊，在魏征能为自己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很顾及君臣之礼的？而随着这个魏征的一条一条进谏，李世民也渐渐对自己的这个兄长，就是李建成啊的处境也表示理解。所以呢，李世民这个时候啊，就启用了一大批原来旧东宫的将领，比如说像苏定方啊、薛万彻啊，这些原来这个旧东宫的将领都被李世民启用了。还有那些玄武门之变当中保持中立的一些人，这些都有谁呢？像李绩啊，就徐茂公啊，李绩啊，还有这个大将军李靖啊，这都是在当时在玄武门之变当中啊保持中立的人。所以有魏征在的时候，哎呀，整个的这贞观一朝呢是人才济济。这和房玄龄啊，这仆射宰相，就像说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啊，一个一个的这样的著名的大臣，是吧？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封德仪、褚遂良，这整个就是这个唐太宗时期的文官啊，这个绝对是灿若群星。那武官呢，更不用说，李靖啊、李绩、侯君集、程咬金、尉迟恭、秦琼啊，等等等等，大家数吧。苏定方、薛万彻，就当时这个贞观一朝是人才济济。但是呢，他们现在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这当时唐朝因为是战争初期，百业待兴，民生还是很凋敝的，所以当时呢，这个马政就是叫大兴马政，战马奇缺。在战马奇缺情况下，这个时候魏征就提议大兴马政，而这个能担任大兴马政的总负责人呢，李世民当时就选择了大将军李靖。啊，这李靖呢是唐朝著名的军事家啊，军事战略家、军事战术家。李靖是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啊，这个我国吧，可能就在中国历史上都能排进前十的这样著名的将领。这个李靖啊，我们要介绍一下，李靖啊是隋朝的大柱国韩擒虎的外甥。而且他也是这个隋朝的这个越国公越王啊，这个杨素的啊远房亲戚。这个李靖呢，出身于贵胄之家呀，所以呢，他八九岁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舅舅这个韩擒虎啊，就把李靖呢叫到自己家里来，然后要跟他讨论讨论这个文学。但是李靖这个时候他不喜欢文学，李靖喜欢兵法，像什么曹公新书，就曹刿的叫曹公新书啊，孙子兵法啊等等，就是跟韩擒虎对答如流。而且李靖他不是赵括，他不是纸上谈兵，李靖他非常的明白，这应该是打仗应该排兵布阵，应该怎么样训练士卒排兵布阵，就是个全能型的将领，然后极其擅长谋略。这样的一个将领，最后这个韩擒虎啊，就对他的这个外甥，当时还八九岁的外甥是刮目相看。这韩擒虎就说了啊，大隋后继有人呐。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李靖啊，作为这个大隋当时这个后继有人呐，就说这个李靖是一定是未来的栋梁。而当时啊，在过一段时间，当时他们韩擒虎请当时这个越王杨素啊，这也是杨坚的一个亲戚叫杨素啊，请过来，就说哎， 引荐一下这个李靖。这杨素也见了这个李靖之后，也是啊惊为天人，就是这样的人太厉害了。然后最后这个李靖，这个杨素当时是越王，他指着自己的这个统帅的这个宝座啊，这个宝座上，他就说了，这个位子以后一定是你的。哎，所以这个李靖这个人呢，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表示出那种超长的军事天赋。哎，但是随着公元618年李渊起兵之后呢，李靖当时奉命镇守长安，就当时隋朝的这个都城长安，就是因为有李靖的镇守，李世民和李建成他们久攻不克，最后终于是因为以优势兵力攻克了之后呢，他们想把这个李靖抓起来给斩掉。但这个时候也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就赶紧跟李渊求情，就说：“哎呀，李靖这个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既然能忠于旧主，也能忠于新朝。”哎，这么一弄，李靖这个时候就被任命为行军大总管啊，也是最近唐朝的将领之一。但是李靖这个人作为武将啊，他一直奉行一个不偏不倚的做人原则，所以在公元626年的时候，玄武门之变啊，这个李靖呢，包括他的这个徒弟啊，叫李绩啊，就没有支持李世民，也没有支持李建成，所以这个事儿李世民心里确实有的时候啊会有个疙瘩，因为哎，君王嘛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李世民这一次他仍然启用了啊这个长自己数岁的这李靖啊，比李世民要大20岁，所以李世民每次管李靖啊就是以兄长相称啊，靖兄啊什么怎么样，就是对李靖是以兄长相称的。他启用了这样的一个有能力的兄长呢，来担任当时整个大唐马政的总负责人，负责训练兵马，训练骑兵。哎，然后当时整个的这一批，而且当时呢北伐就准备是去攻打就这个突厥竭力部的这个诸将都还有谁呢，还有尉迟敬德啊，尉迟恭，还有李绩啊，李茂公李绩就等等，还有这个李世民的姐夫啊柴绍，所以等等这些人他们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实力啊，但是可能是大唐帝国最鼎盛的时候。唐朝跟其他的这个朝代不一样，唐朝呢是奉行各民族非常平等的政策，因为李世民李家本身自己就有很多的就这个突厥的血统，他们这种当时这个五胡乱华之后啊，这胡汉融合的时候，李世民李家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胡汉的这种血统，所以唐朝的对于各个宗教啊民族都是非常平等的，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好，我们今天故事呢就先到这儿啊，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想